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邓梅。今天是2022年10月10号星期一，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美国的股市、政治、经济、民生最新的消息。首先来看一下股市，美股在10月10号是收低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跌到了两年以来最低的水平，因为利率飙升，科技股呢是在熊市中遭到了重创。来看一下具体的数值，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 110.3 点，也就是 1.04%， 报 10542.1 点。因为辉达和 AMD 这些半导体股的暴跌，今天的纳指是创下了从2020年7月以来最低的收盘价。标普500指数也下跌了 27.27 点，0.75%， 报 3612.39 点，也是受累于半导体股和微软等主要科技股的下跌。道琼工业平均指数下跌 93.91 点，0.32%， 报 29202.88 点。在拜登政府宣布要限制美国企业向中国出售先进的电脑半导体和相关制造设备的新的出口管制措施之后，半导体股遭到了打压，科技股也受到了重大的打压。十年期的国债期货的价格下跌大约 0.6%。因为今天是哥伦比亚日，也是一个假期，所以10月10号的交易量和往常相比是降低的。对于本周公布的关键财报和通货膨胀报告，投资人现在是持一个谨慎的态度的。在明天，也就是10月11号会发布纽约 Fed 对消费者预期的调查，包括对通货膨胀的看法。12号和13号会分别发布生产者和消费者物价指数，然后在14号会发布消费者信心指数。Fed 副主席布雷纳德在芝加哥的一次活动中表示， Fed 现在已经看到了劳动力市场降温的初步的迹象了，并且承认这有一个滞后的现象，也代表着 Fed 在最近的升息会在未来的几个月对经济部门中的非住房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他同时还指出来，在某些经济部门呢是有一个高获利率的，比方说汽车的经销商，因为升息并没有对这个行业造成影响。布雷纳德认为，紧缩货币政策需要时间来积累在经济层面的影响，才能让通货膨胀最终降温。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关于俄乌战争最新的局势。在今天，也就是10月10号，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开战以来最大规模的空袭。根据路透社的报道，俄罗斯的导弹在周一袭击了乌克兰首都基辅繁忙的十字路口，还有公园，还有旅游的景点。除此之外，乌克兰的利沃夫、吉尔诺波尔、第聂伯罗、日托米尔和扎波罗热这些地方都发生了爆炸。乌克兰国家紧急服务中心表示，有八个地区和基辅市的关键基础设施，主要都是能源供应设施，遭到了袭击。大约有11人死亡，64个人受伤。在俄罗斯方面，总统普京表示，在上个周末连接俄罗斯和克里米亚岛的大桥遭到袭击之后，他就下令进行大规模的远程打击了。普京表示，俄罗斯星期一对乌克兰的能源、军事和通信基础设施发动了远程导弹的袭击，是报复桥梁遭到袭击的事件。但是乌克兰方面并没有宣称自己对克里米亚大桥爆炸事件负责。那么普京还威胁说，如果乌克兰要袭击俄罗斯领土的话，未来会有更多的轰炸。美国总统拜登呢，在当天也发表声明表示谴责，并誓言美国和盟友会继续让俄罗斯付出代价。拜登发表声明说，美国强烈谴责俄罗斯对包括基辅在内的乌克兰多个地方发动导弹袭击。他认为这些导弹袭击造成了平民的伤亡，而且还摧毁了没有军事目的的目标。他认为普京对乌克兰人民发动的非法战争是非常的残暴的。从俄罗斯在今年的2月24号入侵乌克兰之后，美国已经提供了超过168亿美元的安全的援助，而且对莫斯科也实施了一系列广泛的经济的制裁。拜登目前是再次敦促俄罗斯要立即结束这一无端的侵略，把他的军队从乌克兰撤出来。以上是俄乌战争最新的更新。那我们再来关注另外的一个消息啊，今天是2022年的10月10号，也是哥伦比亚日。 哥伦比亚日呢，是为了纪念克里斯托弗·哥伦布他对美洲的一些历史性的探索的航行，但是这个节日啊，也变成一个土著的人民日，也是为了让人们能够记住啊，哥伦布和这个时代的其他的一些探险家，在他们的探险过程中，给美洲的一些土著人也是带来了一些伤害。那么在10月10号这一天啊，在美国有一些行业是关闭服务的，而有一些行业呢是仍然正常开门营业的。我们来看一下，首先是美国的邮局递送业务，这一天是关闭的。虽然在美国像其他的递送服务仍然是有的，比如联邦快递是开放的， UPS 表示它也可以提供取货和送货服务，但是 USPS 在这一天是不开门的。另外一个行业是银行业，银行业呢在哥伦比亚日这一天也是关门的，但是纽约的证券交易所和纳斯达克仍然是在营业，仍然是开放的。还有一个行业呢，就是政府办公室还有一些学校在这一天都是关闭和放假的，虽然有一些州政府仍然可能是开放。再来看零售业啊，在10月10号这一天，有一些私营的零售商可能会选择开放，或者是选择关闭，或者是修改他的工作时间。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10月10号这个哥伦比亚日呢，它并不像感恩节这样比较大的节日啊，所有的行业都关闭，仍然有很多的行业还有运营。而且在哥伦比亚日啊，在美国的传统方面也有很多的游行来庆祝这一个节日。我们再来关注下面的一个消息啊，这个消息是和美国的社保有关系的。美国社会保障局预计会在本周四，也就是10月13号宣布40多年来一个最大的社会保障生活费用的调整，实际上是提高了这个额度。那这个举动就可以让那些依靠社保生活的人来有更多的钱来应对通货膨胀，预计这次涨幅会达到 8.7%。对于领取社保金的7000多万美国人来说是一个好消息，而且像退休人员、未亡人、残疾人都会在2023年会得到更多的社保金。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数字啊，平均而言，像退休人员现在每个月可以获得1656美元的福利。那么根据美国两党倡导组织老年公民联盟的说法，社会保障局调整的额度就会使得社保金总数会增加 144.1 美元。具体的数字大家应该怎么样计算呢？如果您是社保金的受益人，您可以用现在的额度乘以 1.087 来估算自己的社保金会增长多少。大约会有 25% 的美国人领取社保金，大约每五个美国的家庭中就会有一个人受益于啊美国社会保障局金额的增长。所以通过这个数据我们也能看到啊，这就意味着这次社保金的调整对整个美国经济会产生重大的影响。最近一段时间，通货膨胀是在严重挤压着美国人的口袋，日常的开销也受到了影响。但是像美国社会保障局这样提高 8.7% 这么高的额度是非常罕见的，这也是大多数受益人啊从一开始到现在能够看到的最大的涨幅。那么在美国的历史上，增幅超过 8.7% 的情况只有三次，这三次的增长都是在几十年前，其中有一次是在1979年到1981年之间，在那一段时间也是一个严重通货膨胀的时期。美国的社会保障局它每年啊都会有一个自动的调整，这种自动的调整称之为是年度增长。那么年度增长就确保这些受益人在通货膨胀导致的物价飙升的时候可以保持他们的购买力，而且这种增长啊也是永久性的，一旦金额涨上来，那么就会保持这个金额不变，不会再降回去了。有些人的社会保障金是一个比较大的额度的，那么就使得这些领取社会保障金的这种退休人员，他们的收入就会超过一个收入的门槛，也就是说他们会为他们的福利收入必须要付一个所得税。什么样的额度要付一个所得税呢？如果您的收入是低于 2.5 万美元的单身的申报者，就不需要为您的福利报税了。但是如果说是超过 2.5 万美元，就需要报税。那么如果是夫妻两个人联合申报，这个门槛是 3.2 万美元，超过这个 3.2 万美元也是需要报税的。以上呢就是关于社会保障金最新的消息。那我们再来关注另外的一个消息啊，最近呢有三个美国人获得了诺贝尔的经济学奖。那么他们是谁？做了一个什么样的贡献才让他们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呢？我们来看一下。 这三位学者啊，第一位是伯南克，他在2006年到2014年期间担任了美联储的主席，现在呢，他在华盛顿布鲁金斯研究所工作。第二位叫做戴蒙德，他是芝加哥大学布斯商学院的教授。第三位是戴维格，他是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奥林商学院的教授。来看一下他们做了一个什么样的贡献。诺贝尔委员会说，这三个人他们在20世纪80年代初的工作是极大的提高了对银行在经济中作用的理解，特别是在金融危机时间，他们这个作用就更加的大了。他们阐述了一个理论，这个理论就是分析了为什么要避免银行的倒闭，是非常的重要的。这个理论在2008年到2009年的金融危机以及现在 COVID 的病毒大流行期间是非常的有用的，起到的作用是无价的。我们来看他们的观点。伯南克他对19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有一个分析，他认为为什么经济危机是这么样的长和如此的严重，有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银行的挤兑。银行的储户想要得到自己的钱，他们纷纷就要到银行去提钱，可是经济的发展却需要储蓄投入去投资的。那么戴蒙德还有戴维格这两个人的工作就探讨了银行是怎么样在两者之间有潜在的冲突方面所发挥了一个重要的作用，可以抚平这两者之间的冲突。而且他也论述了政府是怎么样通过提供存款保险和充当最后的贷款人来防止银行出现挤兑这样的现象。这就是他们的观点和理论。那么这个观点和理论就让他们获得了今年的诺贝尔的经济学奖。诺贝尔还有其他的五个奖项，我们也来看一下。首先是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这个奖项的是瑞典的科学家斯万科·帕伯，他是第一个揭开了尼安德特人的 DNA 的秘密，所以获得了这个医学奖的奖项。然后是诺贝尔物理学奖，这个奖项是由三位科学家共同获得的，这三位科学家分别是法国人阿兰·阿斯佩克、美国人约翰·克劳瑟，还有奥地利人安东·塞林格。他们证明微小粒子即使在他们分离的时候也能保持彼此的联系，这种现象被称之为叫做量子纠缠。这个理论可以用来向专门的计算还有加密信息这个领域。这是诺贝尔物理学奖。诺贝尔化学奖是美国斯坦福大学学者卡罗琳·贝尔托奇，还有丹麦的学者摩顿·梅尔达尔，还有美国学者巴里·夏普莱斯共同获得的。他们是在碘基化学和生物正交化学这个领域做出了贡献。然后是诺贝尔和平奖，这个奖项是给了白俄罗斯人权活动家阿列斯·比亚利亚茨基，还有俄罗斯的人权组织，还有乌克兰的非政府组织公民自由中心。最后一个奖项是诺贝尔文学奖，这个奖项颁给了法国的作家安妮·厄诺。好的，听众朋友，我们稍稍的休息一下，广告回来，我们来关注湾区最新的新闻，不要走开，马上回来。